全能的主神。诗歌180首。第四節，
神在神在神在全能的主神，你的造物赞美与地与天与海，神在神在神在
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耶和华，你的荣光是充满全地。今天我们这班属神的子民一同聚集在我们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心存着敬畏，我们心也都存着等候，因为我们这位神，你要将你的话向我们敞开。但愿神啊，我们在这里聆听你的说话的时候，让我们心知道你是昔在、今在、永在那位全能者。所以纵然这个世界是纷乱，是充满着威吓，但是我们心里面却充满着平安。 因为神你是与我们同在，你都是为我们征战那位的神。但愿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真是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单止要来到听，我们更加要愿意来到行。但愿主啊，你带领今天下午这里的聚会，你将你的话向我们开口的弟兄来到供给，你都让听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同感的一灵。愿意你就这样听我们很简单全心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再唱455首。但愿我们都藉着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心愿，向我们的主来到去求。但愿主将你的话向我们来到去敞开。455首，请姊妹帮我弹 弹一段，我们就进入了，好吗？救主，我们因你的话现在聚集来静听。
救主，我们因你话现在聚集来静听。但愿心都受融化，要来敬畏并受引领。
请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害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 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的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让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一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干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亚酒池，指望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呢，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蒺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怨声。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看以赛亚书。那昨天呢，我们用了一个下午和晚上，我们大概对于以赛亚书最基本的认识我们做了一番的介绍。我们知道说，不只是以赛亚先知那曾经为主寻道，那么根据希伯来书的暗示，应该就是他被锯成两半。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他所写的书一直到今天也是被锯成两半的。那么我们特别提醒大家，所谓的两半就是前面的39章是一卷一部分，然后后面27章是另外一部分。那么在一般的圣经的学者认为说，这两个部分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作者，因为它内容口气都不一样。很明显的，前面一段讲到神的公义，所以你看写信的人，就是作者的口气是非常严厉，那有的时候有许多责备的话。那么到了后面，从40章到66章，因为讲到神的安慰，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的慈爱，所以那语气是缓和，语气充满了温柔，而且也充满了许多的忍耐。所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你看不出来这两段圣经是一个作者。那当然，当初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能够认为，他们不难很难想象，就是为什么在古列将军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圣灵就老早就呼召他。那么这个特别是从45章开始，就是以赛亚45章那里讲到神是提名呼召古列。 那么像这样的事在许多圣经学的认为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因为他认为说你怎么可能在还没有生下来以前你不只是呼召他，而且你知道他的名字。所以实在说来，这是和这一本书这一卷书的启示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一卷书告诉我们神是创造宇宙的神，他和偶像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很明显的，偶像是不会看也不会听，但是呢，我们的神是在历史中行走，是他创造了万有，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他已经预先告诉我们要发生什么事，所以他当然看得远，他当然知道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已经就发生了。所以在圣经里面充满了这许多的例子，比方说像诗篇二十二篇，在这个十字架还没有发明以前11000年，那个时候最高的刑罚是用石头打死，但是你看见大卫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居然能够一点一滴的描写十字架的苦难。所以我们的神是看得很远很远的，那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这许多的人因着要帮神的忙，为着要让人知道说这个好像不可能吧，这件事好像是不可能发生，怎么可能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那居然就能够提名呼召古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人当然就想就为着帮神忙的缘故，所以自自然然就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就希望替神打圆场，希望让人知道说神的话是非常合理的，神的话没有一些好像不可思议的地方。但是问题就是他把一些关乎神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神本来就是宇宙中的奥秘，就是宇宙中的谜。所以如果你把那个神秘的面纱拿走了，你就把神降低到一个地步和我们的地步一样，所以结果呢是弄巧成拙。因为为着帮神的远忙的缘故，所以呢就认为说在后面这一段应该是有一个作者是经过了贝罗的时候，那当然也亲眼看见以色列人怎样回到他们的故乡，神怎样使用胡列将军。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一切都变成非常的合理，这都变成非常的合理。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把圣经中很重要的启示完全把它挪走了。所以昨天我们特别看见，虽然前面这一段就好像相当于旧约一样，后面这一段好像新约一样，本来旧约的思想跟新约的思想就没有办法调和的，因为一面讲了神的公义，一面讲了神的慈爱，所以只有十字架能够叫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能够相遇，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知道说从约翰福音我们就看得出来，因为约翰福音明明告诉我们说，那么特别讲到那个是以赛亚书53章第1节，当他引这段话的时候，那么很明显圣经明明说是先知以赛亚说的。可是呢，今天许多圣经学者说不是，是另外一个人说的，但是不可能根据主的话，那么写后面这一段的是以赛亚，写前面这一段也是以赛亚，所以当然是只有一个作者。然后我们昨天用下午晚上的时间特别给弟兄姊妹看到，就是如果根据同样的逻辑，那么这样以赛亚书不只有两个作者，应该有3个有4个，那果然不错。那么今天最摩登的可以说最现代的所对以赛亚的认识，那么就复杂的很多了。因为我们不是提醒弟兄姊妹吗，当你读到以赛亚前面一段的时候特别提到巴比伦，那么巴比伦是远远在在西西家，远远是在西西家以后。你记不记得是以赛亚来告诉西西家说，那么将来你的后裔要被掳到巴比伦去。 所以在以赛亚那个时候根本只有一点影子。以赛亚那个时候亚述是很真实的，因为在亚哈斯年间你看见他试着要靠拢亚述，到了他的儿子西西家，他一面因为那个时候很明显的亚述要侵略犹大，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他们自然就靠就像什么像埃及靠拢。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我们知道说整个的犹大是在亚述的阴影之下，并不是在并不是在巴比伦的阴影之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么你就可以你就人就试着要告诉我们说，前面一段是讲的亚述，后面一段是讲的巴比伦，因为才讲到古列嘛。那其实呢，如果大家仔细来读以赛亚书，你就知道，特别从十三章开始就讲到巴比伦。那如果以赛亚他根本他如果论到巴比伦的预言，他的人又没有在巴比伦那个时候，他怎么可能？应该不可能有这些的，应该不可能有这些的预言。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应该有第三个、第四个以赛亚。那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所以昨天呢，我们特别提醒弟兄姊妹，特别讲到那关于列国的预言的时候，你看见不只是讲到古列将军怎么样让巴比伦走入历史，而且给我们看见经过古列第一次波斯跟巴比伦相交锋的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段那一段的预言是发生在第一次两伊的交锋以后2520年，几乎就是圣经所说的七以后，你看见巴比伦的势力又重新抬头了。而且我们不只看见以色列人，不只看见巴比伦经过了2520个太阳年，那终于呢，你看见巴比伦的势力又重新抬头。那么同样就在同一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不只有第一次的归回，也有第二次的归回。第二次的归回是1948年，所以等到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讲到神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一回以色列不是被赶到巴比伦，是被赶散的人，那是指着以色列已经被漂流到天下，所以呢，从地的四方招聚聚集分散的犹大人。所以可见犹大呢，不是光被分散到巴比伦，乃是到地的四方。所以很明显的，以色列有两次被掳，第一次是公元前500多年被掳到巴比伦，第二次就是公元70年。那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就被赶散到全世界各地，差不多经过了2000年，到了1948年他们才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从第一次的归回到第二次的归回，如果大家仔细算一算的话，刚好是2520个圣经年。所以当然这个章差不多中间差不多差了半个世纪的样子。所以在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以后，那结果各样的树，其中有一棵树就是巴比伦，那果然大概在1990年代就重新的在全世界很惊讶的声中，好像他复兴起来，好像那个势力又重新的抬头了。那最先我们以为是在最先给我们所看见的好像是萨达胡塞这个政权，所以经过了两次波斯湾的战争，但是没有想到那真正的如果是讲到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那最叫人惊讶的就是从去年，我们还记得就在大家全部的注意力注意在这个世界杯的时候，那么我们晓得说有一个国家叫做伊斯兰国，就是 ISIS， 就在大家好像没有想到的时候，他忽然间出现在地球，而且他占据的版图就像英国的版图那么大。所以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势力继续的壮大，虽然盟军想空袭，经过了一年以后，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不只是敌人一点都没有，因着这个缘故就削弱了他的力量，没有，反而好像渐渐的壮大起来。所以整个的事情到现在仍旧在继续的推演中。那当然我们昨天也提到很多细节，讲到32个月亮最后的4个，尤其是今年最后的2个月亮。那么大家都知道，昨天呢应该就是今年的祝棚节。那么大家要知道，如果今天他们庆祝祝棚节的时候，就他们发现不只是满月，而且是满月变红像雪。那么我们当然这里是看不到，我今天早晨和家人通电话的时候，他们正好呢是准备20分钟以后，那个满月变红像雪就要出现了。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从此以后再下一次要看到同样连着2年4轮的雪月，那是500年以后。所以根据过去32个雪月，那么根据圣经里面对于历史的解释，还有圣经对于预言的解释，那么我们好像能够从这32轮的雪月能够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训。那么当然从此以后到底以色列的前途怎样我们不知道，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从去年到今年，很明显的是让我们想到说，以色列当初1948年复国只不过是政治的复兴，不是属灵的复兴。所以我们的主仍旧等候以色列能够悔改，因为当初他们说钉他十字架，等到约瑟把那个野兽的血沾满的彩衣给他父亲看的时候，他父亲怎么说？他说约瑟被撕碎了。是谁撕碎了他父亲的心呢？是犹大。犹大就在那个时候，很明显的是犹大撕碎了他的父亲的心。所以等到后来他们到了埃及，见到了约瑟，约瑟当然巴不得能早一点赦免他们。约瑟的心是像豆腐的心一样，约瑟的心实在充满了爱。但如果他爱弟兄的话，他一定要把犹大把他的弟兄带到神的面前，要让他们良心有一些的感觉，要让他们知道。当所以等到犹大说，这童子的心和我父亲的心相连，慢慢他里面有光了。如果这样的话，当初为什么你没有想到约瑟的心和父亲的心相连呢？所以有没有可能一个人把他的兄弟卖了，然后他撕碎了他的父亲的心，好像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事情一样？所以约瑟一直等到犹大良心发现了，等到最后犹大怎么说呢？他说我愿意代替我兄弟的位置，当初我把约瑟卖了，把他卖到埃及，现在呢我为着便雅悯的缘故，我愿意把我自己卖在埃及。所以等到他不止悔改，而且结出悔改的果子的时候，你知道说约瑟再也听不下去了，从此他们就彼此相认。所以我们的主也是这样等候这一天。当那一天他们说钉他十字架，我们知道说流变支派不在，因为10个支派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是我们知道最少那个时候把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是那些从巴比伦回来的，其中最明显的当然是犹大支派。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以色列，神的目的是希望他们悔改，然后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又成为极大的军队，他们才真的能够站得起来。 所以这是神的目的。大家还记得今年在这个逾越节以前，纳丹雅胡到了美国演说的时候，他知道他只能说服国会，因为这到底是另外一个国家。可是呢，他最后他一再表示说，在必要的时候，现在的以色列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的以色列可以自己保护自己。他说必要的时候我们要独立的，也许讲的更凄惨一点，就是孤独的能够站立起来。所以根据昨天晚上或者说这一次最后的一个血月，虽然他们庆祝逾越节祝棚节的时候是满月，但是结果他们看一个巨大的影子投影投在约旦身上。所以这两次今年的逾越节跟祝棚节，在所有以色列过节的人，他们心中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怎么样都不能回过去的。他们本来是没有朋友，本来就是孤单的，他们觉得只要有华盛顿的朋友就好了。但是慢慢慢慢的梦好像慢慢慢慢就破碎了。当他们庆祝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他们在华盛顿只剩下半个朋友了，还半个朋友应该来自民间。那么是有朋友站在他这一边，但是结局是什么？结局最后那个大的情势，还是整个局势的发展，还是跟他们所期待的有很大很大的落差。所以这就是32个血月最后的两个血月。现在神要把他们逼到一个地步，全世界没有朋友了，你真的能够独立的站起来吗？因为在最近，伊朗最高的领袖已经发表谈话了，他说以色列人不会看到他们第25年。没有错，现在我们在多少年之内可以不发展核子武器，但是没有人可以担保我们是永远不发展武器。结果很明显的一句话，他就说在25年以后，这个世界不会有以色列国家存在的。等到他们最高的领袖发表这样谈话的时候，华盛顿有声音吗？一句声音也没有。世界有声音吗？世界没有声音。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当初神招聚他们在1948年，所以你看第二年第三年就是1949 1950四轮的满月变化，想到了1997年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但是问题就是他们满足了，神没有满足，因为神最后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所以神一直希望他们能够悔改，所以现在不只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各样的树也要发芽。所以慢慢的就看见一个一个的这个古国，当初是与以色列对抗的，当初神是用来管教他们的工具，现在一个一个的又重新抬头了。所以等到敌基督国要出现的时候，那约翰告诉我们说，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你远远看它是第四只手，因为它有10个脚，但是呢又有7个头，因为它是前面4只手的集大成，狮子1个头，熊1个头，不知名的兽1个头，豹有4个头，所以加起来刚好是7个头。那既然是集大成，所以难怪如果你看见罗马帝国复兴的话，你不能只看见欧盟，你应该看见更清楚的图画，那就是等到你看见第四只兽起来的时候，你看见什么豹的影子，就是希腊帝国的影子，然后你就看见了这个狮子的影子，也看见了熊的影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当时是约翰在橄榄山听见主的话，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 发芽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国近了。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当时神怎么样用这些古国来管教他的百姓。那么感谢主，本来以色列不治之症被治好了，拜偶像的病好了，所以你看见神管教是有效的。所以为着要把以色列人带回到他的脚前，为着以色列人他们有一天悔改，就像犹大一样悔改一样，等到有一天他能够说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心和他天上父亲的心是相连的。所以等着人家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意思就是说撕裂他吧，撕裂他吧。结果撕裂的不光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身体，也撕裂了天上父亲的心。所以弟兄姊妹，神一面是慈爱的，神一面也是公义的。所以如果神爱啊他的儿女，神爱他的百姓，当然要管教。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这些古国重新抬头的时候，这是雅各家的灾难。但是不要忘记，如果 ISIS 兴起，如果伊朗兴起， ISIS 给人的威胁是斩首的威胁，而伊朗给人的威胁是核子的威胁。那弟兄姊妹，如果全世界笼罩在斩首跟核子的威胁阴影底下，这不是就是全世界全球的苦难？这不是圣经所说的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从前我们读圣经好像主的话，圣经里面的话离开我们很远很远，现在没有了。现在你真正能感觉到那个影子，虽然我们知道敌基督没有到，但敌基督灵已经在这里了。看看我们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要担心的是你怎么教导下一代，不是你的儿子，是怎么教导你的孙子，他们将来所要面临的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的的确确主回来的日子是非常非常近的。但是很明显这些预言都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不是讲过了吗？关于大马色那个预言，我们可以说在圣这个以赛亚书第十七章有一段预言讲的大马色的，而那段预言从来没有应验过。我们不是昨天稍微看了一下第十七章那节论大马色的末世，看那大马色已被废弃，不再为城，必变作乱堆。历史告诉我们，这座城的历史已经最少最少是三千年的历史，从来没有断过的。所以这个预言好像没有应验，好像等着应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凡是去过大马色的人，大家都知道这是叙利亚的首都。叙利亚这个首都就像香港一样，就像纽约一样，你远远那实在说来是非常繁荣的一座城。你怎么会相信说那座城有一天会变成乱堆？一个什么样的力量会叫它变成如此？如果 ISIS 没有兴起，我们不会明白这段圣经。但是现在我们好像明白一点。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定是 ISIS 做了什么事结果发生了，不知道，因为圣经的预言只是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怎么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是不是比从前更容易明白主自己的话？我们看见希腊的影子，我们看见到了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这个世界不光是高科技的世界，也是人民做主的世界。那人民做主的世界是有个前提的，如果在美国那样大环境底下，它的民主制度可以成功的，但是不一定在每个地方都适合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如果让人民做主，如果在整个制度的方程式里面你没有可能把神放进去的话，那最后不光是民主也是民粹。而最后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你看见说你可以通过一个法律， 这个法律能成为这个土地上的法律，但我们要问，这个法律所代表的土地是什么样的土地？是不是是异邦的土地？是不是回到以色列？是不是回到还没有十字架以前，罗马的时期，罗马帝国的时期和希腊帝国的时期？在那个时候没有稀奇的，在整个提比流统治的世界底下，你怎么会想到他在一个蜜月岛，他可以统治全罗马全世界有12年之久？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世界颠倒了，没有颠倒，是福音当初把颠倒的世界把它颠倒过来的。所以现在你看见什么都是对的，到了有一天当教会失败软弱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又回到当初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的故事，这些的预言通通在第一部分。所以不要稀奇，如果你读第二部分的话，你会读到古列将军怎么样带着以色列人回来，然后重建耶路撒冷。许多人为了帮神的忙，觉得神不可能眼睛看那么远的，所以一定要把那段历史变成历史，不能够不是预言。所以当然第二个作者就产生了。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如果神看不见古列那个时候所发生，看不到一两百年以后所发生的事，那现在我们昨天所引的圣经，这圣经的预言，预言在今天是刚好在第一次两伊交锋到了第二次两伊交锋所经过的2520年。所以你怎么会看见？如果第一次两伊交锋你都看不清楚，你都要把它改成历史，那么现在请问，是不是今天这些故事发生在我们眼前？今天欧洲那些难民，所以现在据联合国的报道，现在每天有8000个难民要涌入西欧。如果大家想想看，3个月以后，100天以后，你就知道说欧洲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就是因为阿拉伯之春，就是因为大家对于民主有一种的憧憬，所以本来呢，葛达菲还可以帮欧洲的忙，还可以帮欧洲看门，那么就不至于让那些难民逃到欧洲去。结果呢，你一定要用民主的办法把他拉下来，他果然拉下来了，结果整个的利比亚变成真空，取代的你看见吗？是你不喜欢看到的，被取代在里面。那结果什么？结果许多的难民觉得没有希望，觉得难民觉得唯一的一个办法就要逃到欧洲去。所以不管多少的危险，甚至船沉，每天几乎看报纸常常看到有沉船的故事。那这只是故事的一半，这是因为这是阿拉伯之春的结果。那还有一部分呢，因着阿拉伯之春，有人一定要把叙利亚总统把他拉下来，结果呢要拉下来很多人，结果拉下来里面最重要的现在成员是什么？是 ISIS。 所以今天把政府军逼到一个角落是谁做的？是 ISIS 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到了目前这个情形，那些流落在周围的四百万的这个叙利亚人，觉得难民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如果没有希望，他们只好冒险。如果为着他们的家庭，为着他们家里成员有前途，他们不把所有一生的储蓄都拿出来，一个人人头是1000个欧元，然后尽可能的希望说能够坐船坐到希腊，然后辗转的最后就到了匈牙利。那么然后就有很多故事就发，他们目的是希望能够找到个避风港。那请问弟兄姊妹，如果不是阿拉伯之春，这些难民不可能到今天的欧洲来。所以等到有一天整个的欧洲被这些不断涌入的难民，你不能够忍，你不能见死不救，你不能在人道的这个大原则底下，你不可能见死不救的。所以等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世界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所以现在的欧洲我们看见是天天要应付这些苦难的，原因在哪里很清楚，因为大家都有个梦，大家都觉得这个世界最美好的就是民主，你只要人民能做主，但是没有想到人民做主有一个基本的假定是人民做主，根本没有可能把神的因素放在里面。所以等到这件事情发挥到极致的时候，那么就是今天大家所遭遇的情形。所以你会觉得很稀奇吗？从十一章神第二次伸手救回他的百姓所剩余的，而且呢，神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这个分明是1948年以后的故事，很清楚很清楚。从第一次归回到第二次归回是2520个圣经年，那么就在回来以后，因着他们不肯悔改，所以神就让各样的树也发芽。所以到13章你就看见有末日的巴比伦，那不只有巴比伦，如果末日巴比伦终于倾倒了，我们要问说是谁让他倾倒的。你读这一段圣经很清楚，是马代人叫他倾倒的。那么这个就是今天全世界所注意的库德族人。库德族人是现在唯一的一般的人，没有自己的国家，像当初的以色列一样。所以他们奋斗，他们目的的结果，希望有一天他们有自己的国家。所以等到马代这棵树重新发芽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主很快的就要来到。那么当你读到第十七章，你就可以看得见今天所谓阿拉伯之春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隐隐约约的的确确你看见好像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好像波斯势力重新抬头，好像罗马势力重新抬头，好像希腊的影子又回来了。那当然昨天最后我们提到一点，因为我们时间很匆忙，所以我们很快提到一点的就是，如果是第四只手从海中上来，那就是表示罗马帝国的复兴。但大家都知道罗马帝国有两条腿的，有东罗马西罗马，所以当时的尼布加尼撒王所看见的那个巨人的像，是金头，是银胸，是铜符，铁腿不错，但是不要忘记铁腿是两条腿。所以罗马帝国到了主后395年的时候，果然是一个皇帝的两个儿子，一个得着东罗马，一个得着西罗马。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如果根据历史的话，是西罗马帝国很早就亡国了，过了1000年以后，东罗马帝国才走入历史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两条腿应该是不一样长的。现在我们要问，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两条腿是一样长的，那么到底在应验上有没有可能，到底怎么可能它是一样长的呢？所以一面你要读历史，一读预言，另一面要读历史，那么怎么一回事呢？你慢慢就明白过来了。虽然西罗马帝国走入历史，但是慢慢有一个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就取代了它，明白吗？我想细节我们不再去说它。然后我们知道说，在教皇的这个指定底下，教皇的封立底下，所以就有了所谓的德意志帝国。那么这是为什么希特勒要来第三个？因为第一个是罗马帝国，第二个是德意志帝国，他要来第三个。所以读历史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德意志帝国什么时候走入历史的呢？大家都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德意志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联手来对抗英国跟法国的，结果他们打了败仗了。 所以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知道说这个最后的皇帝就是德意志帝国的末后皇帝，他的名字叫威廉二世。他什么时候走入历史的呢？是1918年的时候。好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左腿跟右腿应该是一样高一样长才对，是不是？所以现在要去读历史。那么我们知道说，虽然东罗马帝国又多活了1000年，但是最后终于还是走入历史了。可是呢，就在最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末后皇帝，那个最后一个皇帝，他是没有儿子的，他没有办法把产业什么封号给别人，所以他把他所有的给了他的侄女。结果这个侄女呢，又嫁给了俄国的皇帝，叫做伊凡大帝。所以因为伊凡大帝娶了拜占庭帝国的这继承人，就是皇帝的侄女，所以虽然拜占庭帝国走入历史，但是所有他的财富，所有他的封号，统统给了谁呢？给了他的侄女。换一句话说，谁把他接过来的呢？是俄国把他接过来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虽然拜占庭帝国走入历史，但是谁把他接下来的？谁是承继那个封号呢？是俄国。因为那个，所以他叫 Tsar 什么意思？ Tsar 就是沙皇的意思， Tsar 的意思就是凯撒的意思。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讲到这个东罗马帝国继承下去，一面来讲是谁来继承他呢？是沙皇来继承他的。好了，那么但是呢，就着版图来说，这个世界就着当时的版图来说，是谁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版图呢？是奥斯曼帝国。封号是他拿去了，但是当时拜占庭所占有的范围刚好是后来奥斯曼所占有的范围。可是如果你真的讲的东罗马的话，应该包括苏俄，应该包括东罗马帝国，这个才真的整个的今天所谓的东欧，你才能够这样来明白它。所以有左脚有右脚，有左腿有右腿，一点都没有错。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所谓的东罗马帝国或者说拜占庭帝国是谁接下去的呢？是由两班人接下去的。一般就是沙皇，他就承受了罗马帝国的封号。奥斯曼帝国没有不可能这样做，对不对？但是奥斯曼帝国是得着了拜占庭帝国当时的土地，所以就的土地来讲是奥斯曼帝国，就的封号来讲是俄罗斯帝国，或者说是沙皇帝国，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好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拜占庭什么时候奥斯曼帝国走入历史的？我们刚才说过，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呢，因为奥斯曼帝国跟德意志帝国联手和英国跟法国对抗，结果他们被打败了，是同时走入历史的。所以1918年就结束了德意志帝国，1918年我们这奥斯曼帝国也正式的走入历史。所以弟兄姊妹，左脚跟右脚不是一样长吗？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苏俄最后的一个皇帝，最后一个沙皇叫什么？叫尼古拉二世。那尼古拉二世怎么走入历史的？大家都知道，就在第一次欧战快结束以前，俄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十月革命。那最后我们知道，根据十月革命的最后的判决，我们知道说最后尼古拉二世结束了他的生命，也是在1918年。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说神的预言是不准确的？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是什么？这是两条腿。那么西罗马帝国就相当于今天欧盟的范围，最早欧盟的范围。 然后东罗马帝国就特别是指着奥特曼帝国，再加上俄罗斯整个的范围。所以如果说有一天罗马帝国要复兴的话，那么好了，大家讲到西罗马帝国复兴的时候一定讲到今天的欧盟。所以特别当你看见欧元的时候，你就会想到现在欧洲是用同样的货币。那么多少年前他们是同样用这样同样的货币呢？是2000年前，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所以这些慢慢给你个影子，整个欧洲发展的倾向是往那个地方发展。不过这特别指着西欧来说的。那东欧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这个欧，如果罗马帝国要复兴的话，你不能光讲西罗马，你不讲东罗马的。所以如果东罗马复兴什么意思？就是有一天奥特曼帝国会再重新站起来。那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所有全世界穆斯林年轻人所做的梦。他们在他们的清真寺里面所讨论的就是怎么样叫这个梦能够实现。我们不知道这个梦是怎么实现的，所以我们知道是整个今天世界不安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希望用不同的方法叫这个梦实现。但要紧就是有一天把奥特曼帝国能够起来。其实这是宾拉登的梦啊。他说如果欧盟是因为基督教的国家能联合起来的话，那为什么我们回教国家不能联合起来产生一个像奥特曼帝国那样？而且你记不记得他曾经这样说，他说80年来我们的头都抬不起来。这是宾拉登讲的。80年是怎么算的？是从奥特曼帝国瓦解开始算的。他说我们的剑终于到了敌人的领土，那指着911这个911的事件，指着那个这个911所发生的悲剧来说的。所以你就要在这些人的脑子里面很清楚他们所希望是什么。希望有一天不光是有欧盟，也希望有一天像奥特曼帝国一样能够重新的抬头。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可是不要忘记根据约翰所看见的，第四只兽要从海中上来。那不止如此，如果右脚不光是奥特曼帝国，也是指着苏联来说的话，那么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说，到了主回来以前，等到东罗马帝国复兴的时候，也是包括指着苏俄帝国卷土重来的时候。那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今天不普丁他试着要叫俄国的荣耀重新回来，但大家不要忘记了，他不可能再以共产主义做中心来统一整个的俄国，不是的。如果有一天俄国再重新站起来的话，我们知道的布丁是受过洗的，他的确确是拥抱整个俄国东正教思想的。所以不要忘记，将来如果有一个国家重新站起来的话，他是相信圣经的，就像当时的沙皇一样。沙皇时代是相信圣经的，而且整个的苏联的东方正教就变成了国教。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等到我们去年发现这个克里米亚回到苏联的怀抱，那西方的国眼睁睁地看见这件事情发生。不要忘记，从那一天开始，有许多人说旧的秩序又重新回来了，冷战又重新回来了。所以很明显的有一个势力，那个势力当初呢是在帝俄的时代，那个罗马我们称它做第三个罗马。那大家知道说这个约翰所看见的那第四只兽从海中上来，有七个头。 那如果读启示录的话，七个头指着七座山说的，七座山当然指着罗马说的。所以普通人读圣经只以为只有一个罗马，那是因为我们对我们没有知识。严格说来呢，你看整个历史的发展很清楚的，所以神的话很准确。你罗马不过是西罗马的首都，是一直到君士坦丁，然后才迁都迁到东罗，才迁到君士坦丁堡。所以呢，君士坦丁堡就成为了这个罗马的新的首都。所以等到后来罗马帝国分裂以后，变成东罗马西罗马以后，西罗马帝国的首都是罗马，然后东罗马的帝国首都是君士坦丁堡，都是七山之城，都叫做罗马，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等到东罗马走入历史，等到伊凡大帝他得着了罗马帝国的头衔，他继续了沙皇那个头衔，所以他自然的就迁都，就迁那个时候他的首都在哪里呢？在莫斯科。所以莫斯科又称作第三个罗马，第一个罗马，第二个罗马，当然第三个罗马，因为他是继承下去的，所以他也是七山之城。因着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左腿首都是西罗马，右腿的首都是君士坦丁跟莫斯科。那么君士坦丁堡今天又称为伊斯坦堡，为什么？因为自从奥斯曼帝国征服了东罗马帝国以后，他没有换个首都，他没有说我把首都换成巴格达，没有的，他仍旧是在君士坦丁堡，不过把他名字换了，还是七山之城。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机会到君士坦丁堡去，你如果稍微坐船看一看那个真的那个山呢，不要忘记君士坦丁堡原来的最古老的那一部分就是七山之城。你说我看不见七座山不要紧，你只要看见上面有六座清真寺就很清楚，每一座清真寺都在一座山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回教的宫殿，那么加起来七个就是七座的山。所以请大家记得，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奥斯曼帝国他没有换首都，所以如果你要形容他的话，奥斯曼帝国跟什么呢？跟拜占庭帝国、基督教帝国和回教帝国，他们占有同样一个首都，那就是第二个罗马，明白吗？然后第三个罗马才是莫斯科。所以如果我们讲到东罗马帝国，讲到右边这个角的时候，你不光讲的君士坦丁堡是七山之城，你要看见说莫斯科也是七山之城。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见为什么好像现在慢慢慢慢的莫斯科的势力又重新抬头。自从柏林围墙倒塌以后，我们以为说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了，但是没有想到，对不对？我们怎么样也没有想到，如有一天如果罗马要重新抬头的话，那不要忘记，你所看到的不光是欧盟的发展，你所看到的也是俄罗斯的发展，你所看到的也是中东的发展。所以这样加在一起，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今天、去年跟今年发生了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事。我请大家，你们如果稍微读历史的人，你们稍微注意一下，连着两年发生过重大的事，而且是划时代的事。ISIS 绝对是划时代的，伊朗这核子武器、核子阴影已经笼罩全世界，这个当然是划世纪的事。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我们从来没有，我们知道说，希腊在头条新闻就是因为它的金融危机，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就叫我们给我们看见，在这两年你看见吗？在美国，这做梦也没有想到，在那块土地上，那居然有一些法律成为那块土地的法律。你会觉得稀奇吗？这个世界不是完全倒过来了吗？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别的地方，你可以想象，如果发生在美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解释。 现在我们要问说，美国的教会到哪里去了？美国弟兄姊妹怎么教导他们的儿女？为什么美国50州有36州是赞成、是同情这些法律的？然后才有最高法庭的最后的决定。所以请大家要记得，这个就是民主制度的结果，这个就是希腊给人类最大的贡献。但是不要忘记，一个制度可以造福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一个制度也可以毁掉，给世界带来灾难，就好像今天欧洲所经过的苦难一样。你怎么会想到在叙利亚有22万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去了？这个内战的悲哀不过4年之久，造成400万的有这个难民，然后现在每天平均有8000个难民是涌向整个的西欧。弟兄姊妹，到了明年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对于神的话感觉不是那么敏锐，但是我想到了昨天，到了32轮血月的最后一个血月，现在这些都走入历史了。从现在开始，以色列要面对他的前途，也许再也没有朋友，也许他只能孤独地走这条道路。现在问题就是他能不能奋斗，能不能站得起来，他能看见25年以后他的国家的国旗还飘，能够飘扬飘扬在特拉维或者在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残酷的，许多事情的发展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那当我们读完这些故事以后，我们要说这是今天发生的事？难道说以赛亚有另外一个作者是亲眼看见发生了这么多事才写的吗？当然不可能。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结论，我们知道说以赛亚书怎样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怎样是一位作者，因为背后真正的作者乃是我们神自己，他借着十字架给我们看见他的能力，也给我们看见他的智慧。所以以赛亚书又称为第5本福音书，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卷书。好，那现在我想我们应该要进到这卷书的里面。那么我们不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给大家证明说全本书只有一个作者，但是不是一个作者，你只要把整，你把66章好好的读过，你从它的基本的结构，从它内文你可以找到内证，从它里面的证明你就知道说只有一个思想，只有一个作者。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我请大家这几天呢都要带着你的讲义才可以，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要参考这个讲义。所以现在呢我们要给大家看的讲义是第1章，就是以赛亚书大纲。那表面是大纲，但是其实呢我们是给大家看见它的结构。那么这个结构不可能是2个作者，不可能3个作者，你看见它是一气呵成的。你看见这里的思想是圣灵的思想，是一个连贯的思想。那不只是连贯的，而且它对称的。所以当你真的把以赛亚书66章把它分析过了以后，你会发现有一种中央对称的情形，或者叫做镜子对称的情形。什么意思呢？你慢慢会发现说以赛亚书的前一部分跟后一部分是对称的，明白吗？然后呢慢慢慢慢的你在往中间挪移的时候，你也发现说这个以赛亚书前面一部分，稍微前面一部分和以赛亚稍微后面一部分又是彼此对称的。所以我们为着要表现这个对称，我们就用甲乙丙丁戊来代表它。比方说现在大家来看你手中的讲义啊，特别是看那个以赛亚书大纲。 那么讲的假的这一段的时候，那么是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所以前面五章是一大段。那这一段主要讲什么呢？主要讲人的光景，说到神的应许，也说到一些预言。那么这个多半是乌西亚年间所发生的事，是第一章到第五章，所以这个自然是一个段落。那么这一章你会发现是和什么呢？和从40章到66章27章是遥遥相对的。因为什么呢？前面五章讲了人的光景，后面27章讲到神的救恩。那么同样的也是讲的应许，同样的也是讲的预言。那么现在呢，看得很远，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赛亚是在乌西亚到西西家年间来说预言的，所以现在呢，特别是40章到66章是远远在他离开世界以后，明白吗？虽然以赛亚告诉他说你的后裔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但这件事情在西西家还生的时候，还活着的时候不会领到他，所以他亲眼没有看见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所有发生的后，从40章到66章是完全是他亲眼没有看见的。所以呢，正是在西西家之后。所以请大家记得，整本的66卷前面五章是一段，后面27章是另外一段，这两段呢可以说是彼此遥遥相对的，它有一种对称的情形，所以你才能知道说它是一个作者，你才知道它是一气呵成的。好，那慢慢的我们再往中间移，那意思就是从第六章可也是 这只是包括只有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13节。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唱了诗歌圣哉圣哉圣哉，你就记得，你就知道第六章以赛亚所发生的故事。那以赛亚刚好那一年是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结果他在圣殿里面看见了神的荣耀，他看见撒拉弗，他看见基督伯跟撒拉弗，那么他们在那里喊说圣哉圣哉圣哉，然后以赛亚说我有祸了，我是不洁净的人，又住在不洁净的民中间。然后你看见这个撒拉弗就从祭坛那里就带来了火炭，要洁净谁的嘴唇呢？要洁净以赛亚的嘴唇。然后以赛亚听见有声音说：“我能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你看见了神的荣耀，要付上代价的。你不是看看就完了，问题你肯不肯为着你所看见的荣耀去呢？所以那个时候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所以这是第六章，不是吗？所以第六章以赛亚看见了神的荣耀，所以他就答应神的呼召：“我在这里。”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他接受了那个使命，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说以赛亚进执事是从第六章以后看见了神的荣耀以后他就开始进他的执事了，所以因着看见神的荣耀，然后他愿意让神来打发他来差遣他，所以很明显的他的信息，他信息的中心当然是神的荣耀。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因为他看见了神的荣耀，然后神说谁肯为我去呢？谁肯告诉世界我的荣耀？你光听见圣殿里面有声音，但是我要让全世界都听见。可是不要忘记，这个声音是从圣殿发出去的，因为现在以赛亚有话要说。他从圣殿出去的时候，就是因为在圣殿听见了神的声音，所以他有话要说，他说的话就是神所要说的话，所以这就是66卷的以赛亚书。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圣殿有声音，不过那个声音的结果是什么？是分散。为什么是分散？是审判，明白？本来我们知道说，本来很清楚的， 北国十个支派，南国两个支派，对不对？但是很稀奇，在主前722年的时候，那个北国十个支派这个树啊，连根拔起就抛到亚述去了。过了100年以后，犹大两个支派，南国也像一棵树一样，也被抛到遥远的巴比伦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声音是从圣殿里面出来的，就是因为圣哉圣哉圣哉，神的眼睛里面容不了任何一粒沙粒，神在他的家里面不能看见任何的污秽。所以什么时候神的家有污秽，那个污秽就逼迫了好像有荣耀披，好像有圣洁披的神，就自然从圣殿撤退，一直退到天上去。所以请大家记得，这里以赛亚要给人看见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有祸了，因为我是不洁净的人，又住在不洁净的民中间。所以以赛亚需要洁净，需要炭火的洁净，以赛亚需要祭坛，祭坛代表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在这里以赛亚有一个使命，他要把话传出去。所以你读到第6章的时候，你看见圣殿有声音，以赛亚是先看见了神的荣耀，他又听见了圣灵的声音。那个声音说，谁能为我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结果他就把他的话就带到神的百姓中间，告诉他们说，那他们今天是神建立了那个葡萄园，也是神把篱笆拆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神把篱笆拆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的话，我们就能够懂得以赛亚书的信息。那么和第6章相对的，刚好是第40章第1节到第11节，所以这两段都叫一段。那么第6章的声音呢，是圣殿有声音。然后呢，第40章第1节到第11节是旷野有声音。弟兄姊妹，因着他们被分散，整个世界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旷野。因着他们背叛神，不肯进迦南，结果他们的心就融化了，结果神就任凭他们倒闭在旷野。所以等他们分散以后，他们当然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就自然就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不要忘记，他们不管分散到哪里，神借着他们要带出一个声音，旷野有声音。旷野的声音是告诉我们什么？神分散他的儿女是为了要聚集他的儿女，神分散他们的儿女不过是用了一副的猛药，最后我们的主要用十字架的翅膀来聚集他们。所以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经过2000年的漂流，最后他们要回到他们的故乡。但是就当他们被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想想看，是巴比伦跟波斯把神的话带到全世界各地，因为他们漂流到世界各地，本来以色列人神的话只能够建立在以色列地，现在到了东方，现在东方博士也看见了，也能够来朝见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说，因着这些分散，把神的话就带到全世界各地。那因着分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个世界叫做希腊的世界，说的是一种的语言。等到罗马世界的时候，你看条条大路通罗马， 你如果拿着罗马的护照，可以走遍整个罗马的天下。所以等到慢慢等到最后，我们的主被举起来，你看见那个上面的文字是有希拉丁文，是罗马的文字，有希腊文，是希腊的文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这个世界，以色列人被漂流到希腊的世界，漂流到罗马的世界，他慢慢才知道说，原来神预备这个世界在语言上是一个。所以等到将来福音真的被兴起以后，你看见新约通通是用希腊文写的。那不止如此，结果因着条条大路通罗马，因为罗马有200年的和平时期，所以他才大量的建筑，才能条条大路通罗马，就借助这条条的大路，福音就送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分散表面上是祸患，这个分散表面上是神管教的手，但是暗中的神做召聚的工作。所以慢慢经过2000年的旷野的漂流，他们就想家，他们就愿意就要回到他们的家乡。那经过2000年的漂流，神的工作慢慢就完成了。你看见神就借着许多的部署，明白吗？一面叫世界许多的人都认识接触神的话，那到时候我们的主被举起来的时候，你看见你要把福音送给全世界，用什么样的语言呢？希腊语言，大家都听得懂的。然后你看见用，因为整个罗马帝国是统一的，所以福音很容易就送到每一个角落。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收敛。因为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分散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因为主怎么说呢？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愿意，你们不愿意。”那么母鸡是有两个翅膀的，对不对？那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个十字架两个臂不就等于他两个翅膀吗？所以十字架的两个翅膀是要招聚以色列人来到他的脚前，这叫做聚连收聚。我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所以神就成全他们，就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然后神就用天象32轮的血月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悲欢离合时。我想我们读到以赛亚49章，我们会更清楚的。所以你看见吗？前面是圣灵有声音，后面是旷野有声音。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明白，为什么当你读到新约的时候，一开始旷野有人喊着说修之主的道，那么你要知道说旷野本来没有声音的。因为以色列，所以如果你知道神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你慢慢就懂得这些故事。好了，那么这是第6章跟第4章第1节到11节刚好是相对的，一个是圣殿有声音，一个是旷野有声音。然后再往中间集中的时候，那就是第7章到第12章是一段。然后如果你读这边的话，是36章到39章是一段。那这两段圣经很有意思，一面来说是历史性的，因为的的确确在那里面你可以读到一部分的历史。那么读到历史的时候，以赛亚书是用散文的题材的，所有的预言都是用诗的题材，明白吗？所以整个的以赛亚书是一个很长的一篇诗。那么只有两个例外，讲历史就用散文。那么散文在哪个阶段的？散文都在丙的这个阶段，第7章到第12章和36章到39章，所以是讲历史性的。那么讲到第7章12章讲历史，是讲亚哈斯的故事。亚哈斯是谁呢？亚哈斯就是西西家的父亲。然后到了36章到39章是讲西西家的故事。所以这个历史呢是两代的历史，上一代历史是亚哈斯，下一代历史是西西家。 所以是历史性的。那当然里面有讲了一些事迹，而且也讲了一些预言，等一等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但是最稀奇的不光有历史性，不光是预言性的，而且它是启示性的。那么讲到启示性，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节圣经，我们才会明白整本的以赛亚书。很多人读以赛亚书只读它的历史，只读它的预言，他们忘记了原来以赛亚书有一个很重大的启示。所以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点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以赛亚书。以赛亚是带着负担，以赛亚带着启示，然后顺服神的旨意，愿意被差遣到许多地方。所以他最重要的不光讲故事，他最重要不光是预告将来，他最重要的告诉你说，过去这个事情发生这么多，这些是历史，但历史的解释在哪里？将来要发生那么多的事是预言，请你告诉我这预言的解释在哪里。很多人只知道历史，不知道历史的解释。很多人只知道预言，不知道预言的解释。但是以赛亚如果做先知的话，他不只告诉你已经发生的事，他也告诉你将要发生的事。他是先知不错，但是不要忘记他是带着启示的，因为他看见了，所以他还把看见的要来告诉大家。所以这一点非常要重要。那么到底以赛亚看见了什么，我们就知道说这就是整本以赛亚书的最中心的地方。意思就是说，历史和预言不过是个工具，不过像翅膀一样，不过像车一样。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这辆车也好，这个翅膀也好，他最中心所带着的乃是以赛亚所看见的启示。所以如果大家只懂他的预言，只懂他的历史，你不会明白以赛亚书。以赛亚对你是本封闭的书，你不要告诉我说你在哪里毕业的，你不要告诉我说你拿了多少个学位，你千万不要告诉我。问题就是这本书对你来讲是完全封闭的一本书，你根本不认识这本书。所以要记得，今天圣灵把以赛亚书给我们，不只让我们明白其中的历史，不只让我们明白其中的预言，那么最重要的是要让我是要让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明白其中的启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读一段圣经，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明白了。那么这个就是要回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你还记得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讲到约翰告诉我们，以赛亚书前半部是以赛亚写的，后半部也是他写的，所以我们要回到那段圣经，第十二章第三十七节，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知道以赛亚五十三章第一节就是这句话，这属于第二段。那么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这是很清清楚楚的，明白吗？下面第三十九节，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我们，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是第六章里面的一句话，很清楚，是前面大半段。所以很明显，根据约翰福音，前面这一段是以赛亚写的，后面也是他写的。所以到底以赛亚书，一个作者能站得住站不住，是和约翰福音一同站住或者跌倒的。你如果能够把以赛亚书的作者一个作者把他打倒了， 你就能够把约翰福音达到了。能不能有一个人说他的信仰是纯正，他相信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神所启示的啊，他能告诉我说以赛亚书的两个作者，他把这段圣经放在哪里？那么除非他告诉我他只相信旧约，他不相信约翰福音，他除非告诉我说他只相信保罗书信，他不相信四福音。所以弟兄姊妹，逃不掉的，躲不掉的。今天很多人是有心要帮神的忙，但是不要忘记神要废掉智慧人的智慧。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智慧，以为帮了神的忙，其实帮了倒忙。我们把我们的神降低到一个地步，是我们的层次。我们眼睛有毛病，我们看不远，神一定看不远。结果是根据以赛亚书第一前面一部分给我们看见，神不只看见古列那个时候，不只看见那个时候的事，不只看见说第一次两翼交锋的时候，而且给我们看见经过了2520年，经过七期，等到巴比伦这棵大树在重新发芽的时候，各样的是重新发芽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所发生的，所看见许多的事。弟兄姊妹，现在非常的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作者只有一个。好，那我们再读下去，第41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当你讲到这个，讲到谁呢？讲到37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很清楚的，这个明明指的，所以我们的主隐藏起来了，是他的故事。所以这为什么要应验？什么应验？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你看见他们不信我们的主，是因为应验了以赛亚书的话。那么还有呢，他们所以不能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瞎了眼，他们硬了心。所以这就是以赛亚，就解约翰很清楚，给圣灵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那么你看见这就是主耶稣所以不信，是应验了以赛亚书的话。但是更重要在哪里？因为以赛亚因为看见了他荣耀，这个他是谁？当然指的基督来说的。这个他是谁？当然就是指着隐藏起来的这一位，不人家不相信他的那一位。那么弟兄姊妹，你说在第6章，明明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但是圣灵告诉我们说，你看见神的荣耀就是看见基督的荣耀。你只要看见基督的荣耀，你就不能没有话说。你得着启示，结果你要怎么做呢？当你听见说我能差遣谁呢？谁能为我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如果以赛亚起来做先知，他不只告诉人历史，不只告诉我人将来，也告诉我们历史的解释，将来的解释，这是什么？这就是启示。所以很清楚，基督的荣耀就解释了整个人类的历史，也解释了所有前面要发生的预言。所以如果明白这个的话，你就知道说，原来整本的以赛亚书有一条银线把它整个贯穿起来。所以怎么可能是两个作者呢？怎么可能是两段话呢？是两段话不错，但是连起来的，一面是用十字架把它连起来的，因为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连在一起，这是十字架。但是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十字架，一面十字架把这两段连在一起，另外一面弟兄姊妹，你怎么把这两段连在一起呢？是他的荣耀，所以是启示性的，明白吗？所以读圣经，你不能光读历史，你不能光读预言。你说我历史读会了，预言读会了，以赛亚书就读会，没有这件事，你没有懂，因为你不懂得历史的解释，你不懂得预言的解释。所以如果你抓住了整个中心启示的解释，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说慢慢慢慢的整个我们就明白过来了。 好，所以这是我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说是启示性的。好，那么到了第七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大家都说，当你读，大家都知道相信说，以赛亚是因为在乌西亚年间看见乌西亚奔了，然后他在圣殿里面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他就得着了启示，他愿意奉差遣，他起来做先知，他就写了以赛亚书第一章到六十六章。所以现在很清楚，以赛亚十一章到六十六章讲什么呢？就是启示来讲，乃是讲到他的荣耀。那么讲到他的荣耀，要从道成肉身讲起。所以读到第七章的时候，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这里的启示性，乃是讲到道成肉身。但是不要弄错了，大家观念里面以为说讲的道成肉身只是讲到第七章，不是的。原来呢，以赛亚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是一片的。第七章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到第九章说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所以你千万不要把这个连，你千万要记得讲到道成肉身是三章连在一起才是道成肉身。否则的话，你光把这个拿出来，你不知道什么叫做道成肉身。所以我顺便提一下，如果我们要认识道成肉身的话，主要的是从第七章就到了什么？到了第九章。好，那么这个是丙，所以和后面的丙相对的应该是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那也是历史性的。那历史性呢，现在是到了西西家的年代。我再说亚哈斯呢，是向那个亚述靠拢的，那么他的儿子西西家呢，是向埃及靠拢的。那神的目的是要他们来到，要他们看见他的荣耀。所以你知道在这里以赛亚的确有一个信息要告诉他的百姓。那么历史性是讲到事迹和预言，那么当然就是启示性来讲是讲到死而复活。那么这个启示性跟预兆是有关系的，你记不记得神告诉亚哈斯，不是以赛亚告诉亚哈斯说你要向神要个兆头，他说我不要。那不要没有关系，结果呢，以赛亚就对整个大卫王室给了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兆头就不是常常发生的事，兆头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有一个不平凡的讯息从天上来的，你要听。一个不平凡的讯息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那个整个的中心是什么？就是有一天神与我们同在，因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我们看见说在人类历史上有道成肉身的故事，那么就指着在两千年前我们的主借着圣灵怀孕，然后从童女玛利亚降生，她生在马槽里面，然后弟兄姊妹，这就是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人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果然是神儿子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当我们要明白基督的荣耀的时候，一开始你就看见道成肉身的故事。那这个兆头是主耶稣，是以赛亚给大卫王室的兆头，不是给亚哈斯的，不要弄错，你读圣经一定要弄清，亚哈斯不要的，所以那个兆头是给整个大卫王室的，所以你读那段圣经才不会把它读错。那么读到第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的时候，那么除了历史性，除了事迹，除了预言之外，那么很明显呢，它有启示性。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西西家向以赛亚要兆头，他的父亲不要兆头的，他要个兆头。那个兆头是什么？那当然了，因为他本来病得要死，结果呢，神告诉他是告诉以赛亚这是绝症，你要准备后事了。结果他就 在神面前痛苦，结果以赛亚还没有出宫廷，结果就被叫回来了。很快的，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很明显的，神又赐给西西家另外15年。但是西西家要个兆头，明白吗？所以这一回他跟他父亲不一样。我们要知道，讲的启示当然跟天上的兆头有关系。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不是人想出来的，不是人发明出来，这是完全启示出来的。在今天你凭着人来想童女怀孕生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启示，这就是他的荣耀。那不止如此，现在呢，西西家要的那个兆头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要有个兆头，结果神给他个兆头，那个兆头就是他的父亲叫亚哈斯。亚哈斯呢有一个日晷，日晷就是太阳钟，那意思就是说，当太阳啊照在一个东西上面，那这个东西可以是一栋房子，可以是一个方尖塔，那其实在巴比伦的是个方尖塔，所以等到太阳照在方尖塔的上面，它就投影投在地上，所以你只要看那个影子的移动，你就可以算它的时间。所以这个钟叫太阳钟，普通要叫日晷。那可是呢，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翻作什么呢？都翻作亚哈斯的日晷。其实原文呢是亚哈斯的梯子。什么叫亚哈斯的梯子？大家记不记得，当你读到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他上圣殿的台阶，原文就是梯子。但他上圣殿台阶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的一举一动，就叫那个远方来的示巴女王就惊讶的诧异的神不守舍，连魂都没有了。因为现在这个整个的以弗这个所罗门，他借助那个台阶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可见在亚哈斯的时候，也有类似像所罗门的台阶一样，是那个台阶把亚哈斯带到神的面前去的。所以明白吗？那么好了，刚好那个台阶啊，可以拿来做日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上面有15个台阶。那15个台阶呢，那么现在很清楚的，就是说如果太阳光照在上面的话，你看台阶上面都是满了亮，是亮的。那慢慢如果太阳下山的话，那你就看见这个台阶上面都是影子，根本就看不见，你就知道太阳已经下山了。所以是用这个东西来测量时间的。所以亚哈斯的日晷其实就是亚哈斯的台阶，明白吗？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神给亚西西家15年，他多这15年是不是抱抱他的孙子？多这15年是不是多处理他的家事？不是的。所以15年第一件事，如果神给他预兆的话，如果他多活15年，他这15年是应该要活在神面前的，因为神多给你的，明白吗？所以第一件事情不是到朝廷里去处理整个的朝事朝家大事，不是，因为那个西西家那个梯子，那个亚哈斯梯子不是上朝用的，不是登宝座用的，不是处理你的私事用的。如果主多给你15年，你应当是为着神而活着的，明白吗？所以当然讲到那个梯子，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西西家已经埋在坟墓里面，已经绝症了，躺在坟墓里面，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在西西家的感觉里面，那个亭子是布满了阴影的，布满了死亡的阴影的，他再也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读他的诗就很清楚，读西西家所写的诗就非常清楚。那么到底那个兆头是什么呢？兆头就是倒退10度。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一度是一个台阶的话，那么倒退十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本来太阳下山了，结果太阳现在照起来，照起来呢，现在不能够，意思就是说，不是整个的阶梯通通是光亮的，不是，因为又起来的缘故，所以有一部分本来是影子，现在慢慢的倒退了十度。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太阳已经下去了，结果又起来了。所以本来呢，这个是不亮，本来是不亮的，本来是黑暗的。意思就是说，西西家不可能再走在神面前了，因为已经躺在坟墓里面了嘛。但是现在神给他机会，如果看得见那个台阶，就表示他又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都知道，今天太阳下山就是下山了，人死了是不能再回头的。所以如果太阳下山又起来了，本来呢是全部都是阴影，结果那个梯子倒退十度，弟兄姊妹，这件事是怎么回事？这就证明这个启示是什么？这个启示是死而复活。所以凭着西西家来说，他已经死了。但是请我们记得，结果主给他一个神迹，多给他15年，什么意思？叫他凭着死而复活的能力而活着，他仍旧能够走在神的脚前。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圣诗篇里面的上行诗多半是西西家收集的，里面有5篇是大卫跟所罗门的，那个本来已经在影子里面看不见，已经走入历史的，但是后面10首应该都是西西家写的。所以因为西西家后来他又活了15年，那个时候大家能不管南国北国都可以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他们过节的时候，上行的时候，一定要唱上行的诗歌。所以看得很清楚，为什么15篇诗篇里面有10篇是没有作者的，那么许多人认为说应该就是西西家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知道的，亚哈斯不要的是西西家要的，亚哈斯没有向神要这个兆头，但是西西家要了兆头，所以我们才知道他多活15年到底是对的还是错。当然是对的，弟兄姊妹，多活15年不是叫你报，不是目的，不是为着马拿西，不是第一件事情，不是私事，第一件事情你应当要活在神面前。所以如果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在地上多有一口气，多活一天，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每一天都应该像西西家一样。那个故事乃是死而复活的故事。所以当你读到前面39章的时候，你看见基督的荣耀，但这里面很明显，一面给你看见道成肉身，另一方面给你看见死而复活，两个都是神迹。你有没有看见日晷倒退十度的？所以难怪巴比伦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发明太阳钟的是巴比伦人呢，是巴比伦人借着方尖塔。什么叫方尖塔？大家如果看电视，你看见美国不是华盛顿有一个纪念碑吗？国会前面有个纪念碑吗？那个纪念碑就是方尖碑。方尖碑是埃及的方尖碑，是巴比伦那时候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巴比伦是利用方尖碑，然后太阳在上面的投影，就能够确定现在的什么时候了。所以从来没有日晷倒退的心，没有的。所以他们就来找西西家了，因为他们就稀奇得很，怎么会有这件事情。他们要看一看西西家父亲亚哈斯的日晷是什么样的日晷。不过当然亚哈斯他不是用方尖塔，他是用梯子，因为那个梯子的背后有许多属灵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把这一段圣经7章到12章和36章到39章对比的时候， 那你慢慢的就看见他的对称的情形。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当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起头呢你可以从头到尾多读几遍，尽量多读几遍，然后你先读头再读尾，读甲的一段，然后再读后面甲的一段，前面乙的一段再读后面乙的一段，前面丙的一段再读后面丙的一段，你就能看见里面的对称出来。所以读主的话要有耐心才可以，不要忘记了，神的话就像神所创造的宇宙一样，是非常井然有序的。好，所以现在大家看出来嘛，讲到这两段的时候，一面是历史性的，有事迹有预言，那另外一方面它是启示性的。那前面的是讲的道成肉身，后面的是讲的死而复活。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把基督的荣耀很清楚的讲给了我们。但是呢，不停在这里，你讲到荣耀的时候，你不能不讲十字架。很稀奇，当你读马太、马可、路加，好像十字架是一件羞耻的事，明白吗？但读到圣经就不好，读到约翰福音就不是。等到几个希腊人要见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每次讲的主耶稣钉十字架，就讲到他怎么样的怎么样的被举起来。那被举起来在原文有一点被高举的意思。所以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十字架并不悲惨，十字架代表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的荣耀不只在以赛亚第一段，也在以赛亚书第二段。当你读到以赛亚是53章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他的荣耀。因为主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当他对他母亲要求说他们没有酒了，所以现在呢你要把水变成酒。然后他对他母亲怎么说呢？母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对你们是方便，对我们，对我的时候没有到。那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本来就是要把水要变成酒的，不过他要等这个世界说我们没有酒了，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到。但是感谢主，到了约翰福音12章，有几个希腊人要说我们要见耶稣。等到希腊人要见耶稣，什么意思？这些人根据柏拉图，根据苏格拉底，根据亚里士多德，他们试着要把人间变成天堂，他们试了500年了，他们的酒用尽了，所以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所以等到我们的主听说希腊人要见他，他知道说时候到了，因为这个世界说我们的酒用尽了，那我们的主应该上十字架，应该把水变成酒。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可以说我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或者我进入酒榨的时候到了，没有，他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不错，十字架对于主来讲是羞辱，但是不要忘，就是神的旨意来说是荣耀。所以人子被举起来，好像被挂在天地之间，是最羞耻的时候，不是，是他高举的时候。所以你读到约翰福音很清楚的，十字架乃是神的荣耀。好，所以我想是这个神的他的荣耀，就把这两段全部把它串在一起，从人的光景一直说到神的救恩，全部能够串得起来。然后现在呢，我们来看钉的部分。钉的部分，那从13章一直到24章，那么这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列国受了审判了。第一章到12章是犹大跟耶路撒冷受审判。那么现在呢，很明显的是谁受审判呢？是第一章到第12章是犹太人受审判，但是13章到24章呢是列国受审判。所以不光犹太人犯罪，不光世界外邦人犯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现在如果从十三章到二十四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赛亚的末世，给我们看见腓力，给我们看见摩亚的末世等等等等，你讲好多末世，末世在原文就是重担的意思，一个担子，一个担子压在这个先知的心头，所以呢，他就把他里面那个重量就把它发表出来了。所以讲到以赛亚的预言，就说到以赛亚的末世，原文就是以赛亚的重担，那个担子负担在里面。那么然后呢，讲到摩亚有摩亚的负担，所以你看见不只是以犹太人受审判，你看见外邦人也受审判，所以这个是指着末世来说，指着负担来说的。那么然后你从二十八章到35章，那里讲的祸灾祸灾祸灾，因为前面所讲的列国其实就是世界，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是祸灾祸灾祸灾。一共有几个祸灾呢？一共有6个祸灾。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一段跟前面这一段刚好是相对，一面是末世，另一面是祸灾。那么讲到末世的时候，也顺便的提到以色列的祝福，那么讲到祸灾的时候，也讲到耶和华的荣耀。好了，到了最中间，你就应该知道说，这个是可以说是以赛亚最中心的信息。如果大家从第25章、26章、27章，你就知道说，现在以赛亚诗人用诗的笔法来告诉我们，到了那一日，最后神的旨意终于完成了，是个什么样荣耀的光景。对于犹太人来讲，那日是末日；对于基督徒来讲，那日就是蒙恩得救以后的那个日子，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对于犹太人来讲，讲的那日是讲到千禧年，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蒙祝福的光景；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所有关乎以色列的祝福，都提前在时间里面让我们来享受。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就在千禧年了，今天我们应该就能够享受千禧年所有的祝福，明白吗？所以当你读到千禧年那个时候的光景，那就代表说神的救恩终于来到了，终于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终于现在他们来到了神所给他们那一块流奶与蜜之地，他们不再是腓力士人住在，他们不再是巴勒斯坦人住在山地，他们挤在海边，不是，现在他们要回到他们的家乡。到那个时候，你看见狮子能够跟小孩跟孩子们可以在一起，你可以看见说一切都不伤人，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而且那个时候呢，你看见月光要像日光一样，日光要比现在要大7倍，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因着人罪恶的缘故，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世界污染越来越厉害。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你要看见说月光像日光一样，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污染的缘故，你慢慢慢慢的，本来月光就应该像日光一样，慢慢的就变成非常的暗淡。但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安慰，他要果禅，所以到了那日就是祝福的日子。所以对以色列来讲，他们的荣耀在将来，到了那一天就是他们的荣耀的时候。但对基督徒来讲，从蒙恩得救那一刹那开始，主已经把那个福气已经给了我们。严格对犹太人来讲，到了末日圣灵才降下来的，但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已经来了。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的，对于今天属地的以色列来讲，所有的荣耀所有的祝福都要等到将来，因为整个神在以色列上的工作最后的结果就是到了那日。可是那日呢，是指着最后的日子，不错，是指着主回来的日子，也是不错。但是呢，在主还没有回来以前，我们已经预尝天堂， 我们在地就好像在天一样，所以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今天我们就享受所有的祝福，不是等到那一天沙漠才流出江河来，不是的，不是到那一天沙漠都像玫瑰一样，不是，不是到那一天才回到伊甸园，是我们今天一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在地就好像在天一样。所以从甲丙乙丙丁一直到戊，你就知道说圣灵借助以赛亚书要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是这么一回事。所以难怪有人说这是第五部的福音书。好了，我想我们大概的哈，就是给弟兄姊妹看见，如果仔细大家读的话，你就知道说整个以赛亚书是一气呵成的，所以前后有对称的情形。如果不是一个人写的，如果是两个人三个人写的，不可能有这个对称的情形，不可能。所以如果有这个对称的情形，那么你就知道说圣灵有一个思想，那么思想当然慢慢慢慢向中间集中的，明白吗？就好像马太福音一样，马太福音的结果也是这样子啊。马太的头跟尾是相称，刚开始有妇女，最后也有妇女，开始有天使，最后有天使，到中间就没有了。所以慢慢慢慢你看向中间集中，那么到了马太福音十三章讲的天国的奥秘，那果然可以说呢，对中央，对中央对称，最中心，最中心的启示。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会明白整本以赛亚书是有目的的，是有结果的。以色列人是应该是有盼望的，你的罪虽像朱红，主必使你像雪一样的洁白，这是应许。所以有一天这件事一定要成就，但以色列人今天不肯相信。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天到了千禧年来到的时候，他们要亲眼看见那个祝福。但对基督徒来讲，不需要等到那一天，我们已经人在福中了，不过许多时候人在福中不知福就是了。所以我们已经来到了千禧年，千禧年所有的应许今天在基督里面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已经是在天堂，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好，我想这是以赛亚书的大纲。那么到了下一堂呢，我想我们还要再进一步，我们特别来看到底这个以赛亚书是一步一步怎么样往前，怎么样把它重要的讯息告诉我们。当然里面还有许多的内容是需要我们仔细的来看的。好，我们低头先有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现在我们要休息，求你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好，我们休息半个钟头以后再回来。